弟兄姐妹平安。那刚开始讲一个小故事，刚刚第一堂忘了说。有一天妈妈跟一个四岁的小女儿说，女儿啊，妈妈打算养一条小猪啊，然后呢有一些工作要让你选。第一个工作是你可以为这个猪准备好吃的东西啊，第二项工作呢就是你可以为这个猪洗澡，让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第三个工作呢，就是你可以跟这个猪一起玩啊。那请问你要选择哪一项呢？啊，这个小女儿就说：“妈妈，我要做猪。”啊，做猪比较好，有人陪她玩，有东西好吃的给她吃，又可以帮她洗澡。感谢主。希望你们不是做这样的选择。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讯息是进入神的安息。进入神的安息，我不知道大家每天来主日啊，每周来主日是不是觉得很累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听到同工说他竟然没有睡到饱醒过来，你知道，就是每天都好像按照那个时钟响了他就醒了，好像没有睡到饱就醒啊，我就听了也觉得有点心酸啊。我想说，真的教会事工这么多吗？让你都没办法睡到饱吗？啊，当然我们要检讨我们的生活的一些时间的安排，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有美好的休息？其实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停的工作来显示我们的价值啊。但是我希望这个观念今天你要被改变。就是不是透过工作来显示你的价值。很多男生在职场上退下来的时候，好像整个生命都不一样，因为他觉得他不再重要了，因为他没有工作了。所以那些退休的人看到我，就是也跟我说，退休的老师看到我就是说啊，好像带着一个羡慕的眼光，因为我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但是我也带着羡慕的眼光看他们退休了，啊，就说哎，能够退休这样子。我不知道你心中是不是有安息？来了主日，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安息，但是你心中真的有安息吗？你向往这个时候能够在外面玩，而不是在这里听牧师分享吗？哈，我记得七月份我们不是我跟师母还有几位同工，我们去参加这个高雄的幸福小组的研习会。那在课堂之间就有休息时间，那我们就到他的一楼去逛书局。在书局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叫做舒压小物，很多啊。其实我有时候我看到我儿子在玩那个会绕的那个东西啊，在手指上一直玩，一直在绕啊。所以舒压小物是很多，换言之，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压力。那我就跟师母说我们买一人一个这样子。那再隔一堂我再去看呢，竟然卖完了。哇，我还感谢主还先买了。那我的感受就是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压力都很大，竟然这样的小东西都卖光光这样子。啊，这个叫舒压小物。那这里面有一个字啊，有一行字我觉得蛮有趣，他说 Jesus loves me and I love him too。耶稣爱我，而且我也爱他。好，我觉得这个舒压小物是这么用的啊。所以下次呢，啊，谁上台会紧张，就放一个在这里，让他在这里压啊。有一天，一个同工跟我们讲，他说：“哦，在台上讲话真的很紧张，这个脚在下面不停的在那摇摇摆摆的这样子啊。”所以我给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种人就是缺乏上台。多上几次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上网去找到一个挤痘痘的舒压小物，它好像一个豌豆的造型，然后可以把那个痘痘挤出来。我就看到这个挤痘痘就想到师母跟我儿子说那个痘痘要给妈妈挤哈。原来儿子长了青春痘，妈妈说那个痘痘要给我挤。我心里想说这个挤痘青春痘可能也是舒压的一个方式啊。师母的压力很大，所以下礼拜这个活力协会两堂课都是他负责。所以我不是说你们有青春痘找师母帮你挤，没有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向往 休息的地方就是回到大自然啊，因为在都市给人家的感觉是生活步调是很快的，那到农村给人家感觉就很舒服啊，进入到大自然可以让人舒压啊，有一个欢愉的心情。你来主日有安息吗？啊，再一次问大家哈，感谢主，若有的话哈，那你认为来主日前谁最没有安息？牧师，我记得有一次恩光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就说，两三个礼拜前嘛，他就说他这个不知道要分享什么，很紧张，反正就是常常同工就会打电话跟我讲说，你要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不要排我上讲台这样子，就是上讲台会对讲员来讲没有安息，原因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那么两个礼拜前是我分享，所以讲完道以后呢，我就不会再想下次要分享什么，所以这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我就开始在想说我这个礼拜要分享什么。礼拜二晚上师母找一些同工开会，我也在其中，我就很没有安息，我就觉得师母讲话讲得太多啊，我就把他打断这样子，我就说，所以我事后就跟他讲说，我真的没有耐心，因为我心中没有安息，因为我不知道我主日要讲什么，我不想听你说那么多这样子。那他讲这些话是很没有智慧啊，竟然跟师母说我对他没有耐心，他就开始把这句话天天在跟我讲啊，你对我失去耐心了。我想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说当时你讲话说我没有耐心，他就说你对我失去耐心了啊，哇，这句话帽子一靠让我压力很大。但是我礼拜三上午我就有安息，因为我礼拜二晚上开会我没有安息，因为我不知道我礼拜天要讲什么。礼拜三上午的时候我读 QT 读神的话，我就觉得我有安息，因为我知道我要分享什么。我们来读一下历代志下6章41节，来，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水。哇，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心中就很大的平安，我觉得说这个是我要去分享的啊。所以礼拜三下午的时候我就跟查经班的这个啊，礼拜三下午的查经的学员说，牧师主日要分享安息这样子啊，做一个预告啊。晚上就有姐妹拿这本书给我，这本书的题目是写什么啊？看不到啊，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卖关子啊。好，那其实主日要做什么呢？我就看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做的事情跟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耶稣或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第一个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让一个瞎眼的得看见，第二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在这个安息日里面传讲神的话。所以我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告诉大家，主日来这里我们是要听神的话，另外就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要怎么样被耶稣打开，我们的心灵眼睛要被耶稣打开，要听到神的话，明白神今天要教导我们的真理。谈到安息，我不得不讲，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会有一个让我们寻求安息的方式，在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让你寻求安息的方式，而这些呢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去进入到神要给我们的安息。因为我们所以要去明白跟分辨什么是来自于神的安息，什么是来自于我们自己饶我的安息。在经句里面大家虽然读得很长，但是我要让大家明白，就是安息之所后面的几句话，就是神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 圣民大声欢呼。原来安息日不是单单只是一个规则跟规定，那是一个神祝福他百姓的方式，这是神祝福他百姓的方式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啊，就是神要祝福我们。有没有人不要神的祝福呢？我相信没有，但是我们若不明白，我们的心被蒙蔽，可能就得不着神要给我们的祝福。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经文很简短，可以稍微跟大家来啊明白。我们来读约翰三书一章二节，来，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神祝福我们的方式很多，至少我们看到三方面，一方面就是身体要健康，第二个方面就是灵魂兴盛，第三个是凡事兴旺。我觉得神祝福我们在工作，在我们的心灵，在身体各方面都要健康。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将今天的主日讯息再次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主你今天要祝福我们的方式。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神非常看重安息，从哪里看出来呢？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在创造七天以后就休息，创造六天以后就休息，然后他就定第七天为圣日。你就看到神第一个定为圣竟然是日子，所以圣日就是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是神第一个定为圣的日子。为什么又很重要呢？从十诫里面出现，十个诫命里面出现一个安息日，你就知道它有多重要。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十诫里面的第四诫，我们一起来读，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任何。所以安息日是非常的重要，在十诫里面就有。神要我们的是进入他的丰盛跟丰富啊，所以在这里就说啊，安息日后面就谈到说，这是我与你们世世代代的证据。谈到证据，我觉得就是让人家看到这些人是守安息日，这些人是没有守安息日，就是有差别。所以证据就是让人可以看出来，这是神与他们同在的明显的一种指标。所以守安息日其实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有没有去主日，你有没有守安息日，怎么会知道？但是这边讲是看得出来，从人的眼光看不出来，或许这个人看，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是有明显的差异性。所以守安息日会让人不一样。首先了解神所不喜悦的安息日，刚刚读的经句里面是有出现。那我们稍微做一个简短的说明，有哪些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一个不喜悦的就是没有安息的安息。换言之呢，很多人期待透过工作来得着心中的安息，就是你觉得当你休息的时候你觉得有罪恶感，那种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你认为你必须要工作，不断的工作，你心中才能够得享安息，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也就是没有安息的安息，期待透过工作来得着安息。中国人有一个概念就是勤劳，勤劳是美德。我记得跟这次参加以利亚之家的训练里面，有一位弟兄，他就分享他以前上班的时候呢，是礼拜天也去上班，他的主管还会巡查。我想说哪有这样的主管，原来主管去玩的时候顺便路过他上班的地方，原来主管是在玩的过程里面路过上班的地方，然后他竟然傻傻的在那里上班，因为主管会来探班。我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主管，他在玩你在工作，然后让他能够提升成为主管。就是同事也赞赏他，哇，这个人连周末都来上班，对不对？所以我们 中国人或者是我们自己都认为说这个人很棒很勤劳，他主日都在工，他的 每天都在上班，也就是所谓的 7-11 没有休息。那我们反而认为是这是一种美德，这个人很棒，但是这个并不是神的想法，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有这样的观念。这些劳力换取的金钱，我们认为说越辛苦应该是钱越多，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也是最近几年，因着高速公路都是用那个 ETC 就是缴费了，所以以前的那个收票员，我不知道以前都大家又开车快到缴费的地方，车速要减慢，然后准备一张这个票，还注意到他抓的那个力量还蛮大的，反正就是也怕票会飞走这样。但是这些人曾几何时现在怎么样，没有工作了，他们的工作被取代了，他们上街抗议，好像当初政府要 promise 给他们的，应许要给他们的东西却没有给他。所以告诉大家，未来的趋势就是劳工劳力不等于财富，辛苦的工作不一定能够带来财富。我们看到的是技术取代了劳工，高科技得到的利润远远大过于劳力，所以技术密集跟劳力密集是有不同的待遇。那不好的结果，不断的用工作来得到安息，得到心中的安息，其实是负面的效果居多。几个月前郑康就跟我讲说，他们同事以前是读国防医学院医学系的学生，现在是当教授，听说是过劳死一样。就是如果没有好好休息，有可能你忽略了你的健康你可能就是提早离开这个世上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跟你隔壁的说，不要太辛苦工作要记得休息要记得休息我们都不希望教会有任何人是过劳死的另外一个就是表面的安息，但是缺乏实质的安息的内容，也就是来到教会，来到安息是跟神亲近的时刻，但是却不明白不认识神，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教条。好，我们来读以赛亚书29:13，来，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若我们只是把守安息、守主日当作一个习惯，却没有在这个时刻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神的心意就不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做，只是把这个当作教条当作一个习惯，但是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就是太可惜了所以教条式的其实是跟神的旨意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他们是遵守律法的，有一天耶稣的门徒他们工作很辛苦，经过麦地就是麦田，他们就插着这个麦穗就来吃。我现在很难想象这个没有煮过的东西怎么吃但是可以想象一定是肚子很饿，生的一样照吃这样子但是呢，这样子事情被法利赛人看到就很生气，就问他们说，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又有一次在安息日法利赛人要看看耶稣要不要治一个人的病这个人手是枯干的，耶稣就问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做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就很生气看着他，你们心里刚硬。所以耶稣就让这个手就是枯干的人手一伸直就好了。所以耶稣在安息日里面行善治病。所以安息日不是只是停留在法利赛人的观念里面，认为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耶稣的观念跟法利赛人他们得到的律法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安息是神也不喜悦的，就是对神的信心不足。上个礼拜恩慈在这里讲到，他还用的也就是说，有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然后他也恩赐，也就是说在场的有没有相信上帝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大家都上举手，但是手不要放下哦。假设你觉得你没有忧虑的，就请你放下，大家的就是 应该是说你怎么样相反的问法，就是你若是觉得神会继续来满足你的，你可以举手。换言之，反正就是说没有人心中没有，大部分人心中仍然忧虑，虽然神是我们的牧者，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忧虑。所以上帝就透过耶稣，就透过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就是烦恼，能够让你的寿数加一刻呢？所以神不要叫我们为生命吃什么穿什么忧虑，求神来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增加。今天来主日，我希望大家可以得着你对神信心的这个跳跃的秘诀，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忧郁。因为很多人来啊，你说牧师啊，你讲这些我都听过啊，要祷告啊，我也知道啊，但是我仍然忧虑啊。所以我今天希望让你明白怎么样可以不忧虑啊。另外一个也就是服事的人啊，服事的人也很容易忧虑，因为太多事情了啊。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马大跟玛利亚。有一天耶稣来到他们家，哇，这个玛利亚就听耶稣在分享讯息啊，马大呢就在那里忙，但是看到玛利亚这样子，心中就很不平安，他觉得太不公平了，怎么让我一个人在做啊？很多人在教会也是这样讲，为什么服事的人只有那些人，大部分人都是不服事的，只有少数人在服事，然后服事的又很多啊，所以这样的概念是觉得不公平。马大也觉得不公平，他就跟耶稣说，跟耶稣告状，你为什么不叫玛利亚来跟我一起来做呢？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来做呢？耶稣是责备马大还是赞美马大呢？他责备他，他说你心中没有安息。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侍奉服事的人心中要有安息，不论你手上的工作有多有少，求神给我们智慧，按照神的步骤一步一步去完成。我们马上进入到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安息。第一个，我们认为神所喜悦的安息就是完全的放轻松，让神来掌管，让神来掌管你前面的道路。有一些事情不要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思，让神的意思，神的意念高过你我们的意念，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这位神，也知道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没办法全部在我们的手上，就交在上帝的手上。在游泳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教我的小朋友去游泳，那他一下水就开始往下沉，因为那当时因为他们还小，所以我站在旁边就可以伸手把他拉上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真的游泳这件事情，就有些事情就是要完全放轻松。就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在某些状况下确实你不要做任何事情，你就可以得救。就像这个小朋友小 baby 一样，他就可以在水里面很自然的自由的游泳。那当你知道你若是真的有不小心有碰掉到水里面的经验啊，你也不会游泳的时候，就是放轻松啊，然后若是可以仰视的话，你一样可以呼吸，头往后仰，手摊。我记得我们教我家老二游泳的时候，这一招对他最好啊，因为他的体积庞大啊，体积越大的浮力越大啊，当你往后仰的时候绝对可以浮起来。所以这个我们来读这个诗篇46篇第10节，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当我们完全放轻松放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是神在做，不是我在做。当我们按照自己的努力去做的时候，完成一些事情，你会知道那是有可能也是你自己的去完成的事情，你不会归荣耀给神。所以我觉得神有时候是教导我们说交手放给他。我记得我拿到博士学位，有工作有房子的时候，剩下最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 结婚找老婆，所以这个我觉得神就是给我这件事情是完全放轻松，因为神就会把就是你知道夏娃是怎么来到亚当的面前呢？走路。夏娃是神带着他来到亚当的面前，不是亚当一直去找到夏娃。所以这里面就是你也在寻找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啊，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放轻松啊？放轻松就是你不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因为你若相信神，你的婚姻在神眼中也是非常重要，神会把另一半怎么样带到你的面前啊。所以你若跟神有连结，你会明白他出现的时候你会知道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啊，完全是让神来带领的一个模式。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认识神以前是一个劳苦背重担啊，就是当亚当他们被驱逐伊甸园的时候，神就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这也是一个中国人很大的一个瑕疵。中国人在活在一个勤劳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认为说我必须要辛苦工作才能够养家糊口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不是只是如此，神要给相信他的人是跳跃的一种祝福，就是像大卫的祝福一样啊。那我们来读一下大卫在诗篇23篇第5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超过我们的需要，就福杯满溢啊，是多多而又多啊，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可以跟神连结的，神要带领我们到的是丰盛之地。另外一个安息我们看到是土地，不单单人要安息，土地也要安息啊，土地也要安息。我们看土地安息这件事情在利未记里面有，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25章4到6节。来，第七年地要守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遗落的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息，地的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和寄居的外人当食物。所以神是要祝福你，也要祝福你周遭的人。透过神给你的那一块土地，前面这六年得到的东西都是你的，但是第七年生长出来的东西怎么样？不是你的，你要给周遭的人，让周遭的人来。这个是一个是建立一个美好一个祝福的一个榜样啊。这个观念在中国人里面比较少，那块土地是我的，长出来的东西怎么样也是我的，不管是第几年仍然是我的啊。中国人就是我的我的我的，但是在犹太人里面说第七年长出来的不是我的，是属乎周遭的人的啊。这是一个分享的时代，分享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神祝福以色列的一个模式，地也要安息。但是我们看到更奇妙的就是当这个地安息的时候，其实它隔年所长出来的怎么样，农作物会更多还更少？更多。所以神的祝福的法则是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我是懂一点微生物的人，我知道在安息的时候地土里面的微生物可以把那些原来没办法被利用的营养分把它分解成植物更能够利用的养分。所以神不会跟百姓讲那么多，也不会跟以色列人讲那么多微生物的概念，只是告诉他说要安息，而且神给他的祝福怎么样超过他们的需要啊。所以我们不明白真理，但是我们不明白到底安息年发生什么事情，土地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神的祝福就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来看一个神祝福以色列的一个短片。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则高科技含量的报道。国土三分之二都是沙漠的以色列，水资源非常匮乏，因此激发了以色列人在沙漠科学领域专门的成就。从极端气候农业到海水淡化的技术，以色列科学家让国民做到自给自足，还有产品可以输出海外。光是他们国家级的研究院魏兹曼科学研究院，一年会投入相当新台币1000亿元做相关的研究，等于是请国家之力才能够创造出这个沙漠奇迹。我们就来看一下 Focus 的资深记者方凯玉跟崔崇群带回来的报道。
星期四中午，耶路撒冷最热闹的耶胡达市场一如往常挤满为隔天安息日采购的人潮。传统犹太家常熟食撒满芝麻的阿拉伯面包，很难想象这个土地三分之二都是沙漠的国家，农产品不但自给自足，甚至直接来自沙漠。从耶路撒冷往南开2小时车程，我们来到内盖夫沙漠中的一间农场。莉亚本来在耶路撒冷开餐厅，为了实现当农场主人的梦想，12年前放弃都市生活，跟着丈夫带着6个孩子搬到沙漠养羊。
When we just came here, we thought we are going to have only animals, but then we decided to do also some touristic things. Most of the farms in this area have.Both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照顾250只羊，挤奶做 cheese， 还要兼做民宿餐厅接待观光客。附近23个农场都有类似的故事。
We don't fight. We try to go with it. We try to be part of it. But it is hard.
历史的颠沛流离造就犹太人不服输的性格。该如何让这一片滚滚黄沙开出花结成果？一年预算100亿台币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着眼的是极端气候农业。伊索比亚的谷物台夫为何7个月不浇水也不会枯萎？南美洲原生的矮牵牛花为何只需要阳光就能艳丽绽放？这些耐旱作物不仅是以色列要建造的诺亚方舟，更可能解决地球粮食问题。
Things to be natural. Nothing is natural anymore.
违抗自然这件事，以色列人早就想开了，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的选择。
In these filters, we introduced bacteria that can change the form of ammonia into another form that is called nitrate, which is another fertilizer.
排泄物变成有机堆肥，废水滤净后回收再利用。设在沙漠里的水资源研究中心不断挑战把垃圾变资源的极限。
Okay. Here we have bacteria attached to these beads that can treat the water. Then it trickles down to a reservoir. Okay. Now it gets oxygen so the odors are not developing.
用廉价的塑胶箱和防蚊植物制作家庭净水装置，专精生态卫生系统的葛洛斯教授还尝试把有机废水跟发电机排放的废气集中起来培养，只吸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就能不断繁殖的海藻。由于海藻炼出的原油效能是传统生殖燃油的400倍，堪称是终极的绿色能源。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heard about growing fish in the desert, okay?
更疯狂的点子是拿100%回收的水养鱼。小小池子里每立方公尺养了总重量400公斤的鲶鱼，密度是一般养殖渔业的800倍。靠着这一套水源零排出的循环系统，沙漠里也能养出河鲜。如何弥补先天不足，正是以色列沙漠科学的核心。
这里是海水淡化的最后一个步骤，每小时多达26000立方公尺的盐水从这里排回大海。
2年前投入营运的索莱克是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厂，每天从3公里外的大海截取62万立方公尺的咸水进入厂内淡化。
We take into the plant a big amount of seawater, and half of it become potable water after it passes the membrane, which is a very thin screen.That separates between the molecule of the water and the molecule of the salt.
逆渗透薄膜法是目前海水淡化最常见的技术，但缺点是大量消耗能源。所以索莱克技术改良独创直立式16寸薄膜裂阵，减少占地面积，再搭配高压拱浦和能量回收系统，大幅减少耗能，降低成本。现在技术输出40个国家，瞄准全球950亿美元的海水淡化商机。10年前，以色列还得仰赖地下水和少量降雨，现在已经有5座海水淡化厂供应全国近70%饮用水需求。水资源匮乏成就以色列的科学技术，更证明逆境也能转为优势，创造沙漠奇迹。 TVBS 新闻方凯玉、崔仲群以色列采访报道。
我不知道大家从这个影片里面得到什么讯息，或许讲到很多的技术的东西你也听不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中国人看以色列的角度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看到他提到安息日？有，他提到安息日是说今天是礼拜四中午，明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为什么是礼拜五呢？因为从礼拜五的晚上就开始算安息日的开始。所以安息日的算法我们知道是在犹太人是在礼拜六，但是他开始起算的时间是从哪里？礼拜五开始。所以这篇报道里面提到安息日只是告诉他时间，他没有告诉大家，他只告诉大家以色列这么棒是因为他们技术很棒，他们完全没有告诉大家他真正的秘诀是在于什么，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守安息日。今天大家来主日，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秘诀是他们守安息日啊！神祝福以色列可以把沙漠变成一个高产出的地方，那就是因为人跟神同工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流奶与蜜的问关键点是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任何环境都可以流奶与蜜。祷告很重要，好，我知道神所喜悦的我们要有平安，我们就要透过祷告。我们来读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来，应当一无挂虑，只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祷告把我们的重担我们的需要都交在上帝的手中，相信他要来帮助我们。好，所以祷告是一个跟神交流，也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在教会，是你真正花时间跟神亲近，从你醒来甚至睡觉都可以跟神同在。好，所以神要赐你这个平安是超过你的想象。好，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去思想安息日呢，是一个跟神一个有团契一起享乐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英文字那个 recreation 就是休闲，其实它里面字就是有一个 creation。 creation 这个字呢是跟 creator 创造主是相关的。所以为什么鼓励小朋友小时候不要一直到晚读书，去玩啊？小孩子在玩乐的过程里面他的创造力就会被启发，这是上帝的一个美好的创造。所以我们若叫小朋友来做工的时候叫做童工，同意吗？我们都不希望童工就是用小朋友就去做工，我们希望小朋友就是有他的一个欢乐的时刻。所以跟创造主在一起你就会有灵感，就会有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爱迪生说这个天才是1%的灵感，99%的汗水。好，这个一的灵感就预表跟神同在的一个方式。那这本书里面谈到了一个作者，就是东海大学的一个简教授，蒋春安教授，他自己在描述他自己在美国求学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是犹太籍的，但是他的论文快结束了，而且他是拿奖学金的，奖学金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所以他在那种极大的压力之下，他很认真的把他的论文写好拿给他的教授，他的教授看两页以后就退还给他说你应该去玩一玩。他想说我哪有钱去玩，我哪有心情去玩，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要赶快把论文完成，我要拿到我的博士学位。他的老板 就说你的脑袋里面现在都充满了垃圾，你现在的论文写出来也是垃圾。哇，就像我想我的指导教授还好没有这样子跟我讲，但是这个是他指导教授跟他讲的话，他就听了老师的话去休息两天，在那休息两天的过程里面，就有从神而来的灵感，让他能够把他整个论文就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而这个新的东西就让他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他指导教授是犹太人，他知道安息的重要性，他知道休闲的重要性，他就鼓励他去，他的学生不是犹太人，是台湾人，去休息，果然就帮助他完成他的论文。犹太人跟中国人谁最聪明啊？我们都不得不看到一些事实。自从诺贝尔奖得主的角度来看，从1901年开始到2014年，在800多个人的得到诺贝尔奖里面，有 20% 是属于犹太裔。那很多人认为说那个不公平啊，其实我们中国的数学比较强。然后他就举例哦，有一个数学奖叫做 Fields Medal， 它是发给这个国际顶尖的数学家，他是每四年一样发一次，啊，全球目前有52个人获奖，其中华人只有一个，而犹太裔的人竟然有15位，啊，我们知道华人应该不是只有台湾哦，也包括中国大陆哦，从人数的角度来讲，这么多人，但是获奖的却远远不如犹太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人数地方都比华人大大的是小了非常的多，但他的获奖的比例却比华人高。所以这些都是神与以色列民同在的什么证据。好，我们来读诗篇33篇12节，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再来读箴言10章22节，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使神不要我们在忧虑当中啊。当我们以耶和华为神的，其中一个证据就是我们不要忧虑，而且另外一个证据就是神要让我们富足。很多人说啊，牧师你又在传讲成功神学，我要讲的就是圣经哲学。圣经哲学就是与神同在的一定有证据，其中一个证据是健康，第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心灵是平安的平静的，第三个就是凡事富足，哦，他做事情都很顺利啊。谁最小气？我们说犹太就是小气的一个代号啊。犹太人这个人很犹太，很犹太就是他很小气啊。那其实我们看到对那个非盈利场机构的奉献呢，其实捐钱最多的却是犹太人，占的比例是40%。而这些很多的在美国的大企业家呢，很多也是由犹太人建立的啊。虽然他们可能用钱上面非常的节俭，但是他们奉献的钱却非常的多，非常的大方啊。跟我刚刚讲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是什么，分享。人分享在他们安息日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们知道怎么分享。举例来讲，巴菲特跟脸书创办人马可·祖克伯，他们都是犹太裔的，他们把他们的财产捐出 95% 甚至 99%， 他们只用他们自己的财产的 5% 跟 1% 就可以了。你羡慕这样的人吧？那你相信神祝福以色列也要祝福临到你的身上嘛？很多人认为说我又不是以色列人，神是不是也会啊？那我告诉大家会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我们听到的这个神祝福以色列的见证也要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不是随便讲讲的，我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拦阻我们进入到神安息的敌人是谁啊。第一个就是明白与我们征战的是谁啊，什么东西一直在拦阻我们进入到神的祝福啊。我们来读加拉太书5章17节，来，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 你说牧师你怎么举这个很奇怪，其实不奇怪，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来读出埃及记17章14节到16节。来，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来抹除。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你若不明白这句话，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呢？因为亚玛利人跟前面的这个情欲跟圣灵怎么样，是同跟情欲相争，是同样的意思，就是神是圣灵，就是然后情欲基本上就是亚玛利人。你说牧师你在讲什么神话？不是啊，我要告诉大家从哪里又可以看出来，在出埃及记17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亚玛利来在地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亚玛利它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它的原文就是它是依靠这个自己，依靠这个肉体来征战的啊，它是一个凶猛好战，然后预表的是肉体啊。然后利非定呢，它的希伯来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安息之所。当我们完全依靠肉体的时候，你心中就没有安息；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心中才有安息。所以这两个是一直在每一个，就是世世代代征战，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征战。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圣灵的殿。我们圣灵的殿，圣灵常常在跟我们的肉体在打仗。好，所以世世代代征战，从这些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端倪。所以有两种安息，一种安息就是来自于人的，来自于肉体的，来自于我眼睛看得到的。另外一种安息是来自于神的，有时候是眼睛看不到，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所以那些人的安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在诗篇17篇第14节说，这些人只有今生有福分。当我们得到的是世人的这种安息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结论，就是只有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这些人他们在世上有的安息，可能是他们的财富，可能是他们的名声，可能是他们的等等等，但是上帝说这些人只有在今生有福分。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人要不一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8章30节。来，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一个真正进入到神的安息的人，他不单单在今世要得百倍，在来世要得永生。好，所以神给我们这些真正相信他的人，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啊以色列的这些故事，就是要今生来生都要得着祝福。好，但是我们的老我，就是我们习惯是过去所接受的观念，新的观念往往有拒绝，不太愿意接受。好，所以这个叫做先入为主的事情，很容易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产生效果。在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5章39节。来，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就是我们的肉体，这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习惯我们听到的什么，过去就进入到我们的脑袋里面。所以刚刚的影片里面看到，我们对小孩子若给予错误的性教育的时候，这些对他们将来的影响怎么样？非常的大。教会在支持圣经里面的观念就是一夫一妻，而且认为同性是神所不喜悦的时候，其实也会得到很多年轻人的反弹。因为年轻人很多人已经接受到一些学校给他的教育观念是跟圣经相违背的，他们觉得信耶稣的人很没有爱心，怎么会这样子不去体恤这些他们的需要呢？他们的想法呢？这些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过去接受的观念若跟圣经里面的观念冲突的时候，请问你要选择什么？我要告诉大家，就是选择相信神的话。神的观念，神的圣经里面的价值不会在哪一个世代被改变， 而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教育会因着政府，因着时代在改变。因着时代改变的不是真理，因为它会改变，真理是永不改变的价值。好，所以我们要去得着神给我们的祝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没有信心，就好像前面也告诉大家要祷告，要祷告，你就说一样啊，我也祷告过了，我一样忧虑啊，一样是，这个就是信心不足。所以你没有信心，你就没办法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特别也强调说，我们若没有信心跟我们所听到的道调和，我们一样没办法进入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换言之，你今天听了牧师的分享，若没有信心，基本上对你来讲也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老我其实就是我们习惯的环境，我们习惯的窝，我们不想改变。但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有信心，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我们来读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亚伯拉罕他是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从他的生命当中里面，我们看到他听到神的声音以后就顺服，而这个顺服要付上代价。当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是不是要放下他的财产，放下原先他的祖先留下给他的这些东西都要放下，而且住的不再是舒适的洋房之类的，他住的就是帐篷。所以一个信心之父，神大大的祝福他，因为他已经离开他的舒适圈，他离开他过去认为应该给他的帮助跟祝福，他紧紧抓住神。我们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也就是因为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七节，来，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若真的有从神而来的所喜悦的那个信心，我们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神怎么样祝福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若有从神而来的信心，我们一样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个重点是要明白我们要如何来打败仇敌。第一个就是知道其实仇敌就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老我。神说我要把这些老我完全的消灭，因为老我是跟圣灵相争的。第二个，我们要明白打败仇敌的方式，怎么样可以打败亚玛利人呢？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来，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我们知道约书亚在山下打仗，但是胜败的决定却不是由约书亚来决定，而是由山上的什么摩西来决定。而且摩西他祷告来祝福以色列人，希望他可以得胜，祝福约书亚可以得胜，但是他手还是会有酸的时候，他放下的时候旁边又有什么亚伦跟户珥。这边预表什么？要打败亚玛利人，你靠你自己是不行的，就好像约书亚他靠自己是不行的，他必须要靠摩西，而摩西也需要团队。弟兄姐妹，教会就是神给你的团队，当你软弱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代导者，你不孤单。所以鼓励大家，有小组要进入到小组，没小组也要进入到小组，就是你就是要进入到小组，小组要成为你的帮助跟祝福。团队的力量超乎我们的想象，神看重团队，不要我们单打独斗。大家也听过一个故事，一堆炭，你若把里面火热的炭拿出来放在旁边，它自己会怎么样？熄掉，冷却掉。再有热心，再有热忱，再有信心的人，若你是一个人去面对信仰的时候，很容易就熄了。所以团队是神祝福我们的方式。当你别人熄的时候，你可以给他温暖，给他热，当你熄的时候，别人又给你温暖，给你热，就是一个团队很美好的一个方式，也是神祝福我们的方式。祷告透过有权柄，有一个遮盖的方式的祷告， 最近教会要推幸福小组，那礼拜五师母也报告了。其实他用的原则也就是圣经的原则，就是团队传福音，不要只靠一个人。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跟他们说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地方去。所以团队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所以教会希望未来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可能会有幸福小组去做团队传福音的工作。第三个重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拥有得胜的秘诀。你知道刚刚的经文里面要有一个旌旗，旌旗就是得胜。怎么样可以得胜呢？就是你要听到神的声音，你要知道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给你的话，你就会有喜乐，你就能够得胜，因为那是出自于神。所以刚刚的经文里面，我请大家读说，你这个神对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You are 念给约书亚听。约书亚就预表我们，我们要得胜，我们向摩西就把那个神的话念给我们听，约书亚听到神的话，而且摩西又建立一个耶和华尼西的一个，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一个祭坛，这个就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弟兄姐妹，我们要喜乐，为什么要喜乐？因为我们已经得胜。若你没有看到你是得胜，你怎么喜乐的出来？所以这里面一个得胜的秘诀就是，你还没有得胜以前，你就知道你已经赢了。就好像一场比赛，你已经知道结局，结局是赢了，为什么不要开心呢？所以当我礼拜二晚上没有安息，是吧，讲了很多不得体的话，我就跟师母说，我真的没有耐心听你在分享了。但是我礼拜三早上就有安息，因为我知道我是来自于神给我一个话，就是你就分享安息就好了，你自己没有安息你要分享安息。那我礼拜三就得到安息，因为我觉得说我从神那里得到话，我就很开心。所以下午查经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牧师预告一下今天要分享安息。当天晚上玉玉姐就拿这本书给我，她说牧师啊，这本书我也看不懂这是华神给他的这个题目就叫安息与安息经济。你不觉得奇妙吗？当你知道从神那里得着确认，这是神叫你得到，你已经很开心了，对不对？又看到这本书怎么样？我更开心。我想说，上帝啊，你早上已经告诉我要分享安息，你下午我也做宣告说要分享安息，晚上你让一个姐妹拿一本书给我，叫做《安息与安息经济》，你说这种几率有多频繁啊？听到神的话就要得着安息，因为这是一个得胜的记号。今天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在牧师身上，就要告诉你，真正听到了神的话，你已经得胜了。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神在帮助你啊。这个讲台不是牧师的，这是上帝的讲台。来到主日，来到安息日，要听到上帝的话，神要你怎么样？得享安息。当你得到安息的时候，一个最明显的指标就是怎么样？喜乐就在你的脸上，已经没什么好担心了。那当然不，干嘛还愁眉苦脸的呢？告诉大家一个更棒的秘诀，就是先关心后事工。为什么？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人子，我过去想到的只是耶稣，因为耶稣是人子，对不对？请问你是不是人子？你也是人子啊，你是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是为了祝福你而来的啊。你怎么会安息日里面愁眉苦脸的呢？神要祝福你，来到安息日，神要让你得安息，还要祝福你，你是安息日的主。我刚刚也是告诉大家说，神要我们先跟他有美好的关系再去工作，是先安息 后工作。为什么在犹太人里面设定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呢？因为晚上要怎么样？先睡觉啊。中国人的定早上是那一天的开始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哇，你是先工作再休息。请问你是希望先休息再工作，还是先工作再休息？当然是先休息再工作啊。啊，你说明明是一样的事情，但是不一样，感觉怎么样？不一样，差很多。先休息再工作，你不觉得你是被虐待？先工作再休息，好像是你赚的东西，你知道吗？好像你是乞丐，先工作才能休息。但是上帝说是先怎么样？休息再工作。又从哪里看出来？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人，第七天就叫他们去工作吗？不是，要先休息再工作。弟兄姐妹，休息的时候就是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原来安息日的秘诀在这里，先休息后工作。我就想到神给我一个画面，上帝说，请问你们成长的时候是生出来就去工作吗？不是啊，每一个小 baby 生出来都是被喂饱了，然后吃得好，然后小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一定是先玩，同意吗？爸爸跟孩子在一起是先叫他工作吗？不是，一定是跟他怎么样一起玩。我就想到我小孩子小，我家小孩子小的时候，我都是跟他们玩，我不会刚开始就教他说 ABCA 怎么拼 B， 我不会教他这些，就是跟他玩。我就记得我跟我小朋友玩最多的就是玩躲猫猫，我说开始来找爸爸，哇，我就在房间里面躲起来，他们就每一个在那里找爸爸在哪里，爸爸在哪里。所以我孩子就跟我讲说，他将来要买一个很大的房子，然后我们可以住在一起。后来呢，他再回去，因为我们都离开那个住的地方，他再回去以后看到说，诶，这个房子没有像过去想象这么大。为什么？因为他长大了，房子没有长大，他自己长大了，觉得那个房子变小了。但是我传递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给大家，真正相信神的人要跟神跟我们的主一同欢乐，一同欢乐以后再去做工。你不要觉得自己就像那个中国人一大早起来就开始上班，然后到晚上才说啊，然后每天在日复一日那种，觉得自己像奴隶一般。但是你若进入到以耶和华为神的，你守安息日，刚开始就跟神怎么样同乐，跟神同一同快乐，之后再去工作。这一点重不重要？很重要。最近教会爱徒在推展幸福小组，请问幸福小组最重要的传福音的讯息是什么？不是你传递的内容。我要告诉大家，幸福小组最重要的讯息就是你，因为你自己就是传递讯息的重点，应该讲是重点。我们常常认为说，哦，你要告诉我所有的材料啊，那些东西我要预备好啊，我要告诉你，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你。为什么？假设你准备所有的材料，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了，但是一个新朋友没有信耶稣的来到这里，看到你一副愁眉苦脸的苦瓜脸，他已经得到一个讯息，就是信耶稣不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若是一个在神里面有安息的一个弟兄姐妹，你跟神是同乐的，请问那个喜乐是会充满你的心？会，你就是最好的讯息，不是你所准备的那些内容。我不是说这样子都不要准备，不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有神同在喜乐的人。当人看到你就说，我也要相信你所相信的，这才是重点。所以弟兄姐妹跟隔壁讲说，做幸福小组就会很幸福。